我们读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到第十二节，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是在你们身上发动。我们就读到这里。我想压力对我们现代人来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我们人从小长大似乎都一直在不同的压力下成长。所以有人说，其实我们不是长大成熟，而是压大成熟的。在工作上，我们每一天要面对从老板、同事、业绩而带来的压力，常常叫我们忙得透不过气来，不是吗？若是失业了，压力更大。在家庭当中，我们每天要面对不同的家庭人际关系的冲突，常常让我们的情绪无处发泄，也感觉到压力重重。不但是在工作上、家庭上，我们面对各样的压力，很多时候压力也从环境而来。根据统计，因着生活环境改变所带来的压力，亲人过世是居首位，离婚是第二位，而令人惊讶的是，结婚竟然高居第七位啊！难怪新婚的夫妇常常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我们就看见生活环境的改变常常带给我们心里面的一些压力，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压力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只是你有压力，我也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压力。做一个基督徒，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对压力有免疫。事实上，如果你读圣经，连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地上的时候，他的心灵、他的肉体也面对极大的压力，不是吗？否则的话，主耶稣就不会在客西马尼园那个祷告这么迫切、大声的祷告。圣经上说，当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汗珠如雪点一样掉下来，你可以看见他的压力有多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面对每天生活这么多的压力的时候，其实也是蛮正常的，不是吗？跟你比方说，你很正常了。我们看见使徒保罗的一生也是充满了压力。你千万不要以为使徒保罗在地上的时候超级大讲员、人见人爱，其实不是。事实上，他四处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是一个极不受欢迎的人物。外邦人不喜欢他，因为他是犹太人。犹太人也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信耶稣的。所以难怪在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保罗说他所处的环境是个四面受敌的环境，各种的压力内外夹攻而来。但感谢神，我们看见这些压力不但没有让保罗好像造成各样的负担跟重担，反而是成为他一种动力，继续不断地向前奔跑。那到底保罗能够胜过压力的秘诀在哪里呢？我们要从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思想四个很重要的功课，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生活中的压力。首先第一个，一定要确信主的同在。跟你们说，要确信主的同在。第七节里面保罗在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你知道保罗用瓦器来形容我们人呢，在压力下的光景。按照我们人的本性来讲，我们真的好像瓦器一样，很软弱的，很脆弱。瓦器的本身是很脆弱，你一压就裂，一摔就碎。我们常常在各样的压力当中也是如此，很容易好心灵疲倦破碎。而今天我们人在各样压力当中的时候，常常感觉很孤单、很无助，有时候真的是甚至这一次能不能撑得过去我们都不确定，不知道。 而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心中如果不是充满了愤怒，就好拼命想要逃避这些压力。你还记得当主耶稣就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之后，事实上门徒们看见耶稣复活了，那个反应并不是太兴奋的，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带给他们很大的压力，你知道吗？因为官府说是他们把耶稣的身体偷了，犹太人说他们在到处传播谣言谎言，更麻烦的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们也不知道耶稣现在在哪里，搞不清楚现在到底耶稣在哪里。所以为什么彼得才带了几个门徒要到提比利亚海边去打鱼？你有没有想到过为什么彼得在耶稣就从死里复活之后还要去提比利亚海边去打鱼呢？其实说穿了就想逃避嘛，他们想逃到一个角落去，至少在那个角落里面那些事情是他们可以掌握得住的事情。所以他们本来都是渔夫，他最好的方法不是就重操旧业，回到旧业去打鱼吧。结果没想到那天晚上什么都没打到，想想看，都是很有经验的渔夫，整晚什么都没打到。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光景吗？心灵苦闷啊，肉体疲惫啊，哇，这不就是今天现代人的光景吗？心灵苦闷，肉体疲惫，逃避压力从来不是一个办法。很多时候逃避压力我们常以为是最容易走的道路，但事实上至终不但不能够解决问题，反而带给我们心灵肉体更深的疲惫。弟兄姐，今天当你在各样压力当中的时候，你所需要做的不是去逃避，而是要求神开你的眼睛，看见主正在与你同在。我们是有个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的，你们，这就好像那一天的光景一样，当门徒们灰心疲惫的时候，忽然他们听见岸上有个声音对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那个就吩咐他们下网打鱼，结果一网上来153条鱼。约翰立刻醒悟过来，他是主，是主耶稣啊，哇哦！他们以为主已经离弃他们了，他以为不知道主在哪里，没想到主一直都在。阿门。弟兄姐，今天当你在各样压力当中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不是孤单的。跟你们说，你不是孤单的，主正在与你同在。阿门。你的眼目就不要定睛在那些让你惊恐的环境上，而是要转眼仰望耶稣。阿门。当你转眼来仰望他的时候，你知道他没有离开过你。当你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他就要亲自在你生命当中引导你，给你智慧能力，让你的压力能够成为你的动力。这就好像那天晚上门徒们打一个晚上什么都没打到，当他们来到神面前，回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就对他们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吧。哇，多么清楚的指引啊，把网撒在船的右边。结果他们一网下去，就153条鱼捕上来。哈利路亚！你可知道神今天拥有你生命的答案吗？而且主也乐意在我们每一个难关当中指引我们的道路。阿门。所以首先你一定要确信主的同在，而且他真的拥有你的答案。转眼仰望耶稣，这在压力当中第一件事情。第二，你一定要除去消极的思想了，跟你朋友要除去消极的思想。当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人呢总是喜欢往坏处想，不是吗？人就是专门往坏处想。我们常常喜欢用的字眼是糟糕了，完蛋了，不可能啊。 我很喜欢用这样的字眼。我们常常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被这种消极的思想啊挟制住了。我常说今天如果我们换的是我们呢，是保罗的话，我们看这段经文就不是这样写的了。如果我们是保罗来写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八节的话，我们会这样说的：哎呀，我们四面受敌，情况糟糕得很啊，我们心里作难啊，哎呀，真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我们被逼迫，怎么都没有人来救我们呢？我们被打倒了，这下死定了。这不就是我们吗？每天我们就在讲这些话嘛。多少次我们很容易被这些消极埋怨的话所捆绑，但我们看见保罗却不是这样的，他没有被这些消极的思想所挟制，反而他是用在基督里面的信心来回应。所以在第八节里面他说，我们四面受敌怎么样，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哇，你看多么积极乐观啊，无论怎么样的情况都有个却，都有个盼望在来。为什么？我相信不但是因为保罗确信主的同在，而且他确信神能够在他一切的难关当中为他开道路的。 Amen。弟兄姐，今天如果你想要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你一定要拒绝做一个消极埋怨的人。今天我看见生活在美国的社会当中，我常发现常常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所谓的受害者，有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有贫穷的受害者，有破碎家庭的受害者，有经济不景气的受害者。前两天听那个收音机的时候，有一个 talk show， 有一个人 call in， 他说现在他很潦倒，很潦倒。为什么？因为当时他的公司就没有送他去受训，所以他为什么现在这么潦倒？哇，都是别人的错，连这么潦倒都是因为公司没有送我去受训。难怪有人说美国是受害者的天堂。事实上有人统计啊，在美国受害者的人数是远超过美国人口的总数。一个人可以好几种受害者，你知道吗？今天美国人已经忘记了美国开国的创业精神了。今天美国人已经忘记了当年的开拓者，他们所依靠的不是人，所依靠的也不是政府，他们所依靠的乃是永生真神。今天我们所信的神仍然是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行伟大奇妙事的神，过去是如此，现在更是如此，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Amen。 今天我看见很多的基督徒在面对各种压力的时候，好像不再有所梦想了。我看有很多的中年人面对生活的环境已经不再有所期待了。 No, 你千万不要以为中年不成，晚年又太晚。 No， 事实上保罗是在中年才信主的，摩西在80岁才开始被神所使用，提摩太被称为年轻人，其实提摩太当时被神所用已经超过40岁了。所以千万不要被你的环境所限制，也不要被你的年龄所限制，你所信的神今天仍然能够使你重新有所梦想。就像诗篇126篇第一节所说的嘛，这里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诗篇的作者说我们好像什么做梦的人一样。怎么可能呢？不可能，被掳到巴比伦这么多年呢，怎么可能回到耶路撒冷呢？就算神应许过，但是当时的环境是不可能的环境，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成？在当时怎么想得到？但在人不能，在神还是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的神一直都是那位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危机带来转机的神。 Amen。 瓦器的宝贝不但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更是要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的神不但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不但是复活的主，更是带着复活的大能住在我们的里面。 这位复活的主今天仍然能够带来翻转的神迹在我们生命当中。 Amen。 我们看见圣经当中每一次当门徒们遇到危机难处的时候，还记得门徒面对大风浪的时候，耶稣一来风浪不就平静了吗？在迦拿的婚宴，在缺乏当中他们没有酒了。多少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是多少次没有酒的经验吗？但耶稣一来他就把水变成酒啊，不但变成酒，变成上好的美酒。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有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走，面带愁容，为什么？不知道生命何去何从啊，也不知道耶稣在哪里啊。耶稣一来他们的心就温暖起来，重新开始有盼望。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信的神是不是能够重新使我们有盼望的神，也是能够重新在我们生命中带来梦想的神？在这里顺便跟人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的新书再过两天就要在台北基督教书房正式上架出售了。在美国还要等，因为船运呢，等到四月中才会运到在这，所以等到四月中你们才买得到。这本新书的名字就是《与神梦想无限可能》啊。本来在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只是想写一本生命河的教科书 ，OK？ 因为想到很多分堂的牧者说，生命河的我们需要一个教科书教本，让我们能够传承下去。把生命河的意向跟策略讲得清清楚楚， OK， 我就开始准备写一本生命河的教科书。可是越写就越看见神在生命河这些年所做的工作，我越写这眼泪真的是不断的流下来。我真的看见神这些年在我们中间所，我告诉你，真的就回想一下这些年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真的远远超过一切我们人所能够想象，超过一切我们所能成就的。所以最后我决定这本书的书名定为与神梦想无限可能啊。前两天台北论坛报的记者访问我，问我说，你希望人们读完这本书之后能够带走些什么？我第一个念头就是盼望，就是盼望，要重新对神有盼望，重新对教会有盼望，而且可以开始重新梦想。 Amen。 因为我们真的有伟大奇妙的真神啊，今天仍然能够做伟大奇妙的事。 Amen。我告诉你，你我是很荣幸的，这些人能够在生命河一直成长直到如今，我们亲眼见证神所成就的这一切。 Amen。 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吗？所以你在生命河，你亲自经历过神的作为，你就永远不要让消极埋怨的思想捆绑你，永远不要活在消极埋怨的捆绑当中。 Amen。 你有伟大奇妙，今天仍然能够做伟大奇妙的事。第三，要尽上自己的本分，跟你们说，要尽上自己的本分。依靠神不是说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依靠神的意思是要我们运用神所给我们的智慧跟力量，积极的去突破困境，为主而活。所以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保罗一方面强调我们有宝贝在瓦器里面，要知道主与我们同在很重要，但另一方面你看见保罗也是拼命工作的人。你说怎么知道呢？但第十一节这样讲，因为他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的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我们就看见死啊，是代表保罗的竭力啊，真的竭力；生是代表他的目标，他尽心竭力为主而活， 不是为自己，尽心竭力是因为他知道要让耶稣的生命在他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来。他尽心竭力，因为他知道神在他一生当中是有一个标杆为他设立，他知道在他一生当中是有一个奖赏为他预备，而他一生尽心竭力就是往前奔跑，就要奔向神的标杆，得着神的奖赏嘛。这是保罗啊，他是依靠神，可是却是个拼命工作、拼命摆上为神的人。弟兄姐，今天你可知道神在你的一生当中也有标杆为你设立吗？你可知道神在你一生当中神有奖赏为你所预备吗？今天神赐给我们在地上有这么多丰富的恩典，神赐下给我们时间、金钱、才干、工作、家庭、友谊跟健康，这一切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能够做神忠心的管家嘛。更如前书第四章第二节，这些所求于管家的是要怎么样？要他有忠心啊。弟兄姐妹，有时候在我们心中啊，有远大的目标，有高的理想，固然很好，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你要来到主面前说，主啊，你现在要我做什么？有远大的梦想很好，但主你现在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就要从小事上开始学习，忠心尽上你的本分，为主而活。 Amen。 Tom Peters 在他所写的一本书《追求卓越》 Pursue of Excellent， 他就提到一个人成功的条件就是要忠心、热情、诚信跟爱心，这每一件都在我们人生当中是最基本的事情。这也说明了成功的确是从小事上忠心而开始的。当我们尽上我们自己本分的时候，做我们所当做的事情，神就按照他的应许亲自带领我们成就那不可能的事情。 Amen。所以敬上自己的本身非常重要。最后第四，要有属灵的同伴，跟你们说有属灵的同伴。你知道保罗之所以能够胜过压力，除了是因为他知道宝贝在瓦器里，知道神与他同在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不大被人注意到的秘诀，那是保罗非常看重属灵的同伴。如果你看保罗书信，就发现保罗无论走到哪里，他一定有属灵的同伴陪伴他，他们能够一起彼此的扶持，一同往前奔跑。所以在第八节里面，当保罗讲到他四面受敌的环境的时候，他并没有用单数说我在面对四面受敌，没有，他是用我们四面受敌，他不是说我，而是用我们，因为是有属灵的同伴跟他在一起。当他在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有提摩太跟希拉与他同工，甚至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有以巴佛提、有路加也陪伴了他。他是一个非常看重属灵同伴的人。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属天的道路上奔跑的时候，我们也非常需要有属灵的同伴。跟你们说，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同伴，跟他说。特别当我们在面对各样压力的时候，你要知道，当一个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他所最需要的不是你去告诉他他应该做些什么，no， 他不需要这个。当一个人在压力当中，他所最需要的是一个他可以倾诉的对象嘛，一个可以了解、可以陪伴的人嘛，能够在各样患难当中彼此扶持、彼此劝勉、一同继续奔跑的同伴嘛。而弟兄姐妹，今天我相信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在教会当中彼此成为属灵的同伴，一同来奔跑这条天路的。所以让我鼓励你，如果你还没有参加教会的小组，你一定要选择一个小组来参加，不但参加，而且要委身在其中。 Amen。 你就会发现分担的重担真的是一半，分享的喜乐真的是加倍的。你们最后万一失败怎么办？失败了怎么办？首先 你一定要接受事实，跟你们说，你要接受事实了。接受太重要了，否则你永远会生活在苦涩当中，愤世嫉俗。永远是别人的错，不是吗？永远是别人的不对，以至于你无法出人头地，都是因为他。我们很多时候以为都是责怪别人嘛，你要知道，在圣经里面，扫罗王之所以失败，好，不说是个失败的君王。扫罗王之所以失败，我告诉你，并不是因为大卫的出现了。扫罗以为是因为大卫，如果没有大卫就好了，错了，没有大卫还有别人呢。你以为是大卫吗？不是大卫。扫罗王真正的失败，你仔细去读，最重要的原因是扫罗王从来不能接受自己的失败，这是真正的失败。你还记得当神要求他跟他们跟亚玛利人在征战的时候，撒母耳对他说，神说要灭绝所有亚玛利人，连牛羊牲畜都一同灭绝。扫罗王看见这上好的牛羊啊，啊，怎么太无辜了吧？他就保留了上好的牛羊，也留存了亚玛利人王的一条命。撒母耳看见非常的生气，神明明告诉你不要这样。我们看见扫罗王就表面上啊我错了，可接下来说了一句话，好，但是当我们回到以色列人面前的时候，请你抬举我一下。圣经真的这么说，扫罗说，回到以色列面前，请你抬举，换句话，给点我面子吧，给我面子嘛。扫罗王从来不能够接受他的失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是在失败当中，你一定要诚实面对你的失败，不要害怕失败，因为失败永远不是结果，失败永远只是个过程而已。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停留在失败，而是要经过水火至终，他要带领我们到了应许之地。哈利路亚。第二，要存谦卑的心学习，跟你们说，存谦卑的心学习。光是失败也不能解决问题嘛。一个人如果失败又失败又失败，那只是扶不起的阿斗而已啊。No, 你一定要学习不断的检讨自己，谦卑的学习，不要一天到晚自我感觉良好， OK? 你要知道，很多时候你在某一方面感觉有压力的时候，正是表明你在那一方面有缺陷呢。你就要谦卑下来，求神帮助你，也真的去学习别人的经验来改进自己。你知道今天很多人总是在同一个地方到处碰壁，你发现没有？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在同一个地方到处碰壁，或者说我们真的需要学习谦卑下来，能够承认我们的失败，能够在失败当中检讨学习长进。第三，要确信神永不误事，跟你们说，确信神永不误事。无论你现在的光景是如何，你一定要确信神在你身上是个得胜的计划的。 Amen。 神今天仍然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只要你坚定的心智来信靠他，寻求他的引导，神一定按照他所应许的时候带领你突破压力，走出困境，胜过你生命中一切的巨人。你们有人说，人心里的压力其实是人生命成长的动力，心里的压力其实才真正是生命成长的动力。这是为什么神容许压力临到在我们身上， 一方面让我们经历到宝贝在瓦器里，神正在与我们同在，但另一方面其实神要透过压力来训练我们，磨练我们，造就我们，让我们生命能够继续不断成熟长大嘛。所以不要拒绝压力，跟你们说不要拒绝压力，更不要埋怨压力，跟他说不要埋怨压力，你要来依靠神。 Amen。 当你面对压力的时候，记得要确信主的同在，除去消极的思想，尽上自己的本分，而且寻求属灵的同伴，你就能够将心里的压力化成成长的动力的。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保罗的经验，就发现主，保罗跟我们一样软弱，也面对各样的压力，但我们看见在保罗生命当中，他没有让消极的思想来辖制他，凭着信心他能够在神的面前宣告在基督里的得胜。我们感谢你，也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效法保罗的榜样，不容许一切的消极思想来辖制我们，让我们来到里面靠着圣灵的大能，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向仇敌来夸胜，向环境来夸胜，让每一天在生活的压力当中经历你的得胜，经历你突破的恩典。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
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大到了，却不知死亡，因有宝贝放在瓦器里，显明莫大能力是出于神，纵然有软弱，因你我就得刚强，因为测不透的爱充满了我，我要飞舞出神的荣耀，在你爱里我没有惧怕，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叫我与你爱隔绝，靠着我主，我的生有余，我要飞舞出神的荣耀，在你爱里我再次翱翔，飞向灿烂阳光，飞向新的梦想，拥抱神的爱，主全心的生命。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大到了，却不知死亡，没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莫大能力是出于神，纵然有软弱，因你我就得刚强，因为测不透的爱充满了我，我要飞不出神的荣耀，在你爱里我没有惧怕，握住我的生有余，我要飞舞出神的荣耀，在你爱里我暂时翱翔，飞向灿烂阳光，飞向新的梦想，拥抱神的爱，握住 全新的生命，我要飞，
我要飞，飞向灿烂阳光，飞向新的梦想，拥抱神的爱，活出全新的生命。
弟兄姐妹，今天你在各样的压力当中吗？你一定要记得，你的眼目不要只看你的环境而已，你要确信一件事情，主正在与你同在。哈利路亚，主的眼目没有离开你，他一直与你同在，而且他拥有你的答案。他知道你的153条鱼在哪里。 Glory to God。 多少时候在压力当中，我们忙忙碌碌，急于自己寻找答案。事实上这为什么你疲倦的原因，你知道，你疲惫的原因，你想靠自己去找那个解答。 No， 耶稣早知道那153条鱼在哪里了。转眼仰望耶稣，来寻求他吧。在压力当中他是你的答案，在压力当中他是你的帮助。 Amen。 转眼仰望神，哈利路亚。哦，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总是遭遇各样的压力，你不要再想啊，有一天没有压力就好了。你想过吗？想一切压力都没有我就自由了。我告诉你，永远没有这一天。只要你一天在成长，一天就有压力，因为压力就成长的动力嘛。阿们。哦，求神来帮助我们啊！虽然有压力，但有宝贝，宝贝在瓦器里。你们，哈利路亚，来寻找，单单仰望你的神吧。神拥有你的答案啊！当压力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压力越大，恩典越大；压力越大，神所能成就的越大；压力越大，梦想越大。你们，哦，你要宣告，我要飞啊！当压力临到的时候，那我要冲破这个黑暗啊，靠的是我们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啊。 Amen， 哈利路亚。哦，求神灵来帮助我们，真的越是黑暗的时候，越是神要带你飞向那灿烂的阳光啊；越是在无助的时候，神要带你飞向了新的梦想。你有梦想吗？你有梦想吗？不是很多人有吗？你有梦想吗？有些人说我太老了。 No， 你永远不嫌太老，梦想永远不嫌太老。 Amen， 在上帝永远没有难成的事情。你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与神梦想无限可能，凭信心来仰望他。 Amen， 你在生命河啊，你在别的地方管不了你，你在生命河，你一定要有所梦想。我们的神不能赐下梦想的神，我们的神能够使梦想成真的神。你们向环境来夸胜吧，向黑暗来夸胜，向压力来夸胜。
我要飞，飞无数神的荣耀，在你爱里我没有惧怕，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叫我与你爱隔绝，靠着我主我的神有余。我要飞，飞无
出神的荣耀，在你爱里我展翅翱翔，飞向灿烂阳光，飞向新的梦想，拥抱神的爱，付出全新的生命。
再次我要飞，
我要飞，飞舞出神的荣耀，在你爱里我没有惧怕，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叫我与你爱隔绝，靠着我主，我的神有余。我要飞舞出神的荣耀，在你爱里我展翅翱翔，飞向灿烂阳光，飞向新的梦想，拥抱神的爱，付出全新的生命。
飞向灿烂阳光，
飞向灿烂阳光，飞向新的梦想，拥抱神的爱，活出全新的生命。
飞向灿烂，
飞向灿烂阳光，飞向新的梦想，拥抱神的爱，活出全新的生命。
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是的，主，我们感谢你啊！作为你的儿女，何等有福分啊！我们可以不被压力所捆绑。你知道有这个宝贝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胜过一切的压力。做你的儿女何等有福分啊！因为你拥有我们生命一切的答案，不但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你也拥有我们生活很低调每一个细节的答案啊！153条鱼啊，你都知道。哈利路亚，做你的儿女何等蒙福啊！谢谢主，谢谢主。我们在一生当中与你在神的国一同翱翔，也知道与你梦想无限可能啊！谢谢主啊，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哈利路亚。在我们中间若是有一些弟兄姐妹朋友你还没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不然今天最好的机会可以欢迎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做你的救主，带领你一生能够经历神的得胜跟丰富。如果今天愿意接受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好吗？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因为你是我生命的大主宰，
因为你是我生命的大主宰，
我今天愿意悔改归向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愿意一生跟随你，一生侍奉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恭喜你，做刚才的祷告是神的儿女了哈。我们也欢迎你，今天晚上我们有启程福音这样一个线上的一个聚会，我们有很多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可以教导你，欢迎你今天晚上线上参加启程的聚会，这样的生命在基督里面一同成长，阿们，一同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虽然我们一生在不同的压力当中，但是主，你已经拥有我们在压力当中的答案跟动力。我们感谢主，再次求你的圣灵亲自教导我们，亲自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学习依靠你，不被仇敌所辖制，不被消极的思想所辖制，让我们确信你的同在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断开仇敌撒旦的一些攻击，也凭信心来宣告，在基督里面，我们向仇敌夸胜，向环境夸胜，向压力夸胜，因为知道你正与我们同在，你要带领我们这经历你突破的恩典与大能。谢谢主，现在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愿上帝祝福你们，阿们。